Sora 最近比较火啊。Sora 厉害的地方可能一般人不一定知道。我们可以把 Sora 和之前人工来合成视频的方式做个比较。大家都知道人工合成视频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美国大片很早就在用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来合成场景，合成科技感十足的科幻的视频。最最常见的就是抠绿幕嘛。那么后来有各种各样的 3D 建模的方式。那 3D 建模呢就是一种比较累的一种技术方式。那比如说要体现一个海浪，那可能要细化到每一颗水分子啊，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就是非常非常细节，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去合成。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耗的这个时间非常高。Sora 的这个火爆呢，是基于他最近在网上发布了一些人工合成的长视频。这种视频呢，已经跟这个大导演拍出来的艺术感十足的那种电影的大片的感觉非常的相似了。那么大家就不禁惊叹了 ，Sora， 你给他一段200字左右的文字描述，他就能立马把你的场景再现，比如说。一个时髦的女人在街道上行走，一只猫在雪地里玩耍，两艘古代战船在咖啡杯里边战斗啊，这样大家都看到了。他这样的这个技术的牛逼在于呢，他是仿造了人类去想象这样的画面的这种大脑的神经元的构造来体现的。你只要想想当我们的大脑去回顾一个场景，我们的梦境体现一个场景，或者我们回忆一些熟悉的场景，或者幻想一些我们喜欢的场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像计算机 3D 建模那样，是一个一个的像素，一个一个的细节去抠出这个场景呢？不需要，一下子就能把这个场景在自己的脑海中体现。也就是说，我们要求 Sora 去生成一段新的视频的时候，我们给他做文字描述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视频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面已经产生了。而 Sora 这个人工智能学习和生成视频的方式，肯定是借鉴了人的神经网络，才能做出这样的结果。所以说这段时间最激动人心的技术进步就是体现在 AI 上面。那么之前最为广为人知的就是 ChatGPT， 咱们国内也有，百度有文心一言，这个抖音也有自己的豆包，然后包括喜马拉雅也有自己的 AI。ChatGPT 的技术进步呢是日新月异的，之前是 3.5 版本是免费的，那 4.0 版本呢就收费了。4.0 版本呢也可以识别语音，可以合成语音，可以识别图像，可以编程，甚至可以做高考题，可以做律师资格的考题，可以填字谜。我不是技术的痴迷人士，我对新潮的东西呢，一般我也是有好奇心的，但是我一般会先冷眼旁观，然后像我肯定不会是第一个坐飞船去探索外星的人，但是我想等到第一个去外星探索的人完好无损的回来之后，我会去的。所以 AI 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将亲身经历它带来的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我们早晚不可避免要和它见面。那这样的情况，晚见还不如早见，晚试用还不如早试用。所以这一年 AI 尤其是 ChatGPT 这个是全球最成熟走在最前列的这个 AI， 我已经经常的在使用它，基本上这段时间每天都会跟它对话。跟它对话的过程中间，我慢慢的体会到了它的风格。我本来以为它可以帮我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帮我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但是也逐渐的发现了它的弊端。除非我把我写过的、说过的、学过的所有的话、所有的知识都输入进去，包括我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在它里面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那么如果我随便给它一个题目，这个 AI 算法比如说 ChatGPT 的话，它都会用我的口吻组织出一大堆我希望的文字。但是这件事情至少现在还做不到，而且我也不愿意这样做，我干嘛要生成一个 费那么大的力量生成一个跟我一样的或者跟我比较类似的数字人呢？我发现呢，他是一个好的顾问，你要会用他，你对他要提出一些明确具体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他并不这个他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并不准确，这个是比较头大的问题。他很像我们身边那些自认为自己很聪明的朋友，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不懂的，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答，即使不懂他也要振振有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呢，我会想方设法的调戏他，也成了我工作之余的一个娱乐。比如说 AI 现在有一个ChatGPT 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他对中文的认知和生成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说我需要他生成一幅图片，这个不难，生成一幅图片中间要配上文字，比如说一群中国人在舞龙啊，这个龙身上写着龙的传人四个仿宋体，四个隶书或者四个繁体的汉字，这四个汉字往往在他生成的图片里面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我曾经在这个 ChatGPT 的界面里面跟他聊了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生成的汉字是错误的，他开始还不承认啊，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后来了解到，就是 ChatGPT 现在供给使用者的界面中间，它使用的那个架构注定了它是不可能生成一个正确的汉字的。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汉字的图片变成图片嵌入到它的生成的图片中间去了？但是他说，这个他的算法是目前还不能这么做。